气球被击落，战狼气炸黐牙。分析话，美中对立升级，中共气球舰队遍行五大洲，拜登被批动作太慢。中共称人均收入京沪近80,000元，文怒话又被平均。中韩关系冷，韩国外交官最惊去中国。民众吓坏，青海15分钟内3次地震。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5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4日，美国军方击落了中国疑似高空监视的气球，对此中共外交部发声明表示强烈不满和抗议，分析认为中共恼羞成怒，反而指责对方，这种强硬的态度已经使美中对立更加升级了。近日有气球飞入美国领空，4日美国军方在东部沿海的大西洋上空击落了疑似的间谍气球，目前正在回收残骸。同一日，中共外交部发声明称，中方对美方使用武力袭击民用无人飞艇表示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经核查后已经多次告知美方，该飞艇属民用性质，因不可抗力进入美国，完全是意外情况。中方明确要求美方以冷静、专业、克制方式妥善处理，美方执意动用武力，明显反应过度，严重违反国际惯例。中方将坚决维护有关企业的正当权益，同时保留作出进一步必要反应的权利。针对中共外交部的声明，好多网友说外交部好无耻，侵入人家的领空还在那里叫什么，这个是被世界扫下限。亦有网友质疑，中共既然说气球是民用的，为什么不讲清是属于哪一家企业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日说给中共外长王毅知，中共的高空侦察气球闯入美国领空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并明显违反了美国主权和国际法。布林肯推迟了原定的访华计划，而中共外交部在3日的例行记者会上态度强硬回应，坚决反对美国部分政客、媒体借题发挥，对中国进行攻击抹黑。日本资深媒体人赤坂明夫在脸书贴文表示，不管发生什么，从来不承认错误，虽然是中国政府的一贯作风，但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现在的习近平政权外交缺乏主轴，内部混乱，处理重大问题亦显得颇为草率。赤坂明夫说，气球一旦进入美国上空，就属于严重的挑衅行为，不管是有意定是无心，中国的观测气球在美国上空被发现，并引起美方不悦，这件事是事实，中国恼羞成怒，反而指责对方的做法，只能够令人觉得不可理喻。中国政府现在这种强硬的态度已经使对立更加升级了。赤坂明夫认为，这件事将导致的结果是中国这种蛮横又不诚实的态度，将使中国的国际形象受到严重打击，同时美国的共和民主两党今后对中国的态度将会越发强硬。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在事件发生后表示，美国不应该作出任何挑衅性的行为，而应当真诚地修复美中关系。但有观察人士指出，在2001年的美中南海撞击事件中，中国对美国情报侦察机采取的行动远远严重于目前美国政府所做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郭丹青在推特上写道，让我们停下来回忆一下，当年美国的侦察机只是接近了中国的国际水域，中国就派出了战斗机对它进行骚扰，并撞毁了它。直到今日，中国还坚称他们才是受害者。美国军方4日击落中国一颗侦察气球， 但一名美国高级国防官员又指出，中国拥有间谍气球舰队，过去几年被发现在五大洲上空，面对政府动作太慢的批评，美国媒体 ABC 4号报道，美国高级国防官员表示，中国有住间谍气球舰队。这个礼拜，另一颗间谍气球就飞越南美洲的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上空。他说这些间谍气球目的就是收集情报，并在中国解放军操作下闯入其他国家。这些行动侵犯他国主权。过去几年，中国间谍曾经闯入五大洲上空，包括东亚、南亚、欧洲等。彭博社之前引述知情人士表示，拜登政府组织侦察气球1月28号就入侵美国领空。媒体曝光这宗事件后才对外公开，不少共和党人批评拜登政府没有作为，对中国太过软弱。面对外界不满声浪升高，美国国防部4号出动战机成功击落气球。拜登事后受访强调，他一号听取简报时就下令五个大楼尽快击落气球，但国安团队认为最佳击落时间是等到气球飘至美国12海里内海域上空。现场记者追问，将气球击落之举要向中方传达什么信息，又可能对美中关系造成什么影响，拜登避而不答，随即离开现场。参议院军委会共和党首席成员韦克尔不满指出，让中共间谍气球飘过美国整个内陆才提出抗议，是灾难性的软弱表现。假如媒体报道正确，拜登政府从一开始就希望向美国大众隐瞒这件事。韦克尔强调，白宫欠美国国会与人民一个答案，应对自身失败提出解释。中共统计局公布2022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声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收入都为正增长。上海和北京近80,000元人民币，大陆网民怒批又被平均了。根据中共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2022年全国31个省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是36,883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5%，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2.9%。 其中去年上海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9,610元位居榜首，北京以77,415元紧随其后，之后的排名分别是浙江、江苏、天津、广东、福建，前七名都超过40,000元。其中甘肃、贵州、宁夏、西藏、云南占底，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在20,000元以上。对此，很多大陆网友纷纷表示，假的，又被平均了，到处裁员减薪，哪里来的收入正增长？无业哪里来的收入啊？一个黄千万，九个穷光蛋，大家一平均都是黄百万。2022年防疫11个月，全国各地大面积长时间封控，原来不翻工的亦可以实现收入正增长。中国苦权创办人张青日前告诉大纪元知，中共的统计数据都是假的。他封控了3年，大量的企业破产、倒闭，大量的人失业，还未计车贷、房贷，有些人可能吃饭都成问题。但他公布2022年的数据，居民消费增长、收入增长、粮食增产，城市的失业率有所回落，农民收入增长快过城镇等。即使没有增长的话，他亦要在前面加一句，比如就业总体稳定，然后才说有些回落。所以说我们为什么不相信中共的数据，结合这3年来的封控，各行各业在封闭下必然受到影响，这个是怎来的正增长呢？靠什么去正增长？他们造假亦都太明显了。上海财经大学发布的2022至2023年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度报告，其中对2022年的全年经济增长率预测数字是 2.7%。 一月中旬，路透社对数十名经济学家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2022年的 GDP 增长可能只有 2.8%， 低过去年十月的 3.2% 的增长预期。报道说，除去疫情最初爆发的2020年的 2.2% 的增长率，这个将是自文革结束以来最差的经济表现，十年文革令中国国民经济几乎崩溃。韩国朝鲜日报文章说，韩国外交官最喜欢的工作地点是美国，最不想去的国家是中国。而就在十年前，中国还是韩国外交官争相前往的去处。文章举例说，韩国外交官外派驻外使馆会发生某一家使馆有多人应聘争夺一个名额的情况，如果被淘汰将面临被派往险地的不利情况。最近外交部流传落选外交官的去处是中国的某个领事馆，而该事例不过展现了正在外交部蔓延的躲避赴华或中国恐惧症的冰山一角。好多人担心被调往中国而有意隐瞒自己精通中文或曾经去中国研学的事实，甚至传闻有年轻的事务官得知要被派往中国时宣称我干脆休职算了。好像萨德事件一样，每当中共炫耀国力时，韩国人反华情绪随之高涨，对华外交难度升级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因。此外，疫情期间中共的防疫措施等使得中国生活环境的吸引力亦都大不如前。文章担心，在尹锡悦政府的外交安全部门称得上是中国通的人屈指可数，但到处都是美国通，外交长官和次官都与中国相距甚远。曾经努力学习中国与中国打好关系的中国学校人丁凋零，韩国当真能够处理好与中国有关的问题令人存疑。 YouTube 频道锐眼看世界的博主文锐在韩国生活，他发推文说，整整一年了，没有任何企业联系我讲课，估计以后就更难了，一砖不断折腾，中韩关系进入冰点，谁还学韩语啊？2月3号晚间15分钟内，青海省连发三次地震，最高级是 4.9 级。当地网民表示吓坏了。4号该省再发生一次地震，前后四次地震时间不超过24个钟。中国地震台网通报，4号下午3点11分青海海北州门源县发生 3.4 级地震，震源深度9000米。3号晚间15分钟内，西青海海西州德宁哈市连发三次地震，震源深度都是10000米。当地网民留言说，楼房裂开了，就吓坏了，摇得好厉害。近期中国大陆接连发生地震，1月30号新疆阿克苏地区山雅县发生 6.1 级地震，周边民众纷纷表示震感强烈。中国地震台网当时统计称，2023年以来新疆共发生3级以上地震33次，其中 3.0 到 3.9 级30次， 4.0 到 4.9 级2次。大年初五早上，四川甘孜州泸定县发生 5.6 级地震，震源深度11公里，之后余震不断，截至26号上午11点，共记录到余震100几次。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